欢迎你翻到嚟创业家读书精华，我系阿 Ben。今日同你分享嘅呢一本书叫做《需求唤醒》，呢一本系一本讲点样做好销售嘅书。一讲到销售，你可能立即会谂起一啲常见嘅销售话术，例如限时打七折，听日就完结，呢一件系最后一件，唔买就冇得买等等。呢一啲话术都系向消费者施压，想让佢哋喺短时间之内作出决策。如果是十年之前，这些话术可能都会比较有用，因为我们掌握的相关信息不多，但是在当下这个信息时代，我们可以很方便地在网上做产品调查研究和比拼价钱，可以选择的产品也都越来越多，好像这些高压式的推销套路就没什么效果了。这本书告诉我们，在这个信息爆炸选择繁多的时代，我们很难再用压力促使客户作出决策。我哋应该明确一个观念，就系商品唔系俾我哋卖出去，而系被客户买翻嚟。亦即系话，销售嘅着力点应该系去激活对方主动交易嘅谂法，令对方觉得系佢自己需要呢一个产品，主动要买呢一个产品。呢一本书嘅作者系个美国人，叫奥伦克拉夫，佢系一间叫做焦点资本嘅投资银行资本市场总监。焦点资本在克拉夫的管理之下，将神经科学融入资金募集等资本市场运作里面，发展非常迅速，现在已经发展到 2.5 亿美元的资产规模。刚才所讲的神经科学在这本书里面，其实就是怎样运用人类大脑神经的运行原理，去激活对方主动交易的想法，将我们想销售的东西销售出去。今日嘅解读，我哋亦都紧扣住点样激活对方主动交易嘅想法呢一个主题，按照三个步骤嚟讲下点样做好销售。呢三个步骤分别系交付确定性、捉住兴趣点，仲有把握新渠道。下面我哋每个展开嚟讲。首先，我哋进入第一部分，讲下喺所有销售场景中最先要做嘅第一件事，就系向销售对象交付确定性。亦即是让对方觉得你可靠，对你放心。人类有一种共同的特质，就是喜欢在不确定之中追求确定性。例如面对不断波动的股市，我们总是总结出各种经验理论，想要预测股价走势。面对纷繁复杂的历史经营数据，我们总是喜欢反复钻研，想从中总结出规律。这些都属于不确定性之中追求确定性。在交易场景里面，我们都会不自觉地追求确定性。例如我们总是想要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心里面才会安心。不过在当下的很多销售场景之中，买家经常感受到的就是不确定性。例如，如果你推销的是一种新理念、一间新公司或者一项新服务，你根本没办法做到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甚至在销售的时候，你都没办法在买家眼前完全展示出这间公司、这项服务、这种理念的优势。这些都会让销售场景充满不确定性，让我们本能地感觉到不舒服。所以在几乎所有的销售场景之中，第一步要做的就是为对方交付确定性。怎样交付确定性呢？是不是为对方展示更多的细节和更全面的信息呢？作者告诉我们，并不是这样做。要交付确定性，你要做的是展示你的专业性。因为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需要的不是更多的信息，而是足够专业的人帮我们筛选这些信息。要展现自己的专业性应该怎样做呢？作者说，你不需要将自己知道的和这一次销售相关的知识全部倾倒出来，你只是需要精心设计一段一两百字的台词，做一场小型表演就能够达到目的。我们来听一个书里面讲的真实故事。作者遇到过一个叫做希瑟的销售主管，他非常聪明，对于他要销售的东西亦都了解得非常透彻，在销售的时候如数家珍，口才一流。但是奇怪的是，他的销量就很低，所以就来找作者咨询。作者说，他见到希瑟的第一眼就明白了问题所在。希瑟是一位漂亮的女性，一头金发，体态优美，穿着大方，一看就是白领精英。那有什么问题呢？问题就在于希瑟销售的软件主要用于伐木场， 他面对的用户是上年同木材电锯打交道的男性。而这些用户一见到希瑟这一副白领精英的样子，就会觉得他和自己不是同一个世界的人，他根本不懂伐木这个行业，自然亦都不信任他，不想买他的东西。所以希瑟要卖软件，首先就要令伐木场的男性高管相信他是这一行的专家，他推荐的产品能够解决问题。顺着这条思路，作者帮希瑟设计了一段两百几字的广告，等他好像演员练习台词一样反复排练。后来希瑟练好了这段台词，在销售场上所向披靡，拿了一间又一间伐木场的订单，还升级成为高级主管。那这段台词是讲什么的呢？下面我哋一齐听一下，呢一度里边可能会出现好多伐木行业嘅术语，你听嘅时候亦都唔需要纠结佢哋嘅意思。希瑟见到伐木场主管之后，讲嘅系呢一段台词：上个星期我去咗你哋竞争对手嘅伐木场，我见到佢哋有一部全新嘅热回收设备，每日嘅负荷系2000吨。佢哋安装设备嘅过程中，有一个200W 嘅电源坏咗，佢哋唔识去调整电机电刷嘅速度，只能够将部机切落嚟重新安装。其实问题出就出在喺焊缝嗰度。嗰度嘅压力下降咗 75, 风扇冇办法处理热量，只能够停止运作，将所有嘅阀门全部卡死咗。我哋去咗之后重新写咗处理程序，调整咗电子压力阀，然后重新做咗安装。唔单止让呢一部设备恢复咗正常，仲将佢哋嘅生产率提高咗 200%, 悭咗每个月因为故障而损失嘅$10,000。好，呢一段话术就讲完啦。呢一段说话系作者喺专业人士嘅指导之下写出嚟嘅，可以听到里面涉及好多数字、术语，仲有技术细节。作者话佢自己其实都唔系太明里面嘅意思，大部分嘅人都唔明白，就算系资深嘅伐木场高管都唔一定100%能够理解，毕竟佢哋可能已经好耐冇参与具体嘅做工流程啦。但是我哋之所以要咁密集咁输出专业术语同埋技术细节，係想要最快最直观咁展现出自己嘅专业性，为对方交付确定感，让对方信任你。呢一段说话只有200-300个字，正常语速读最多亦都係2分钟。而作者坚持叫希瑟将语速提高1倍，喺60秒之内讲完，咁就会进一步提升佢嘅专业感。不过请注意，呢一度并唔系讲我哋每一个人都要背一段高大上嘅台词去摆专家款，就能够让人信服。作者嘅重点系在于快速高效咁展现我哋既有嘅专业性。佢俾希瑟嘅建议系针对特定嘅人群，突破特定嘅屏障。小总结，刚才我哋讲嘅系喺好多销售场景中，你第一步要做嘅事系为对方交付确定性，而其中一种可以用嘅交付确定性嘅方式就系专业性台词。咁喺交付完确定性之后，跟住落嚟点样做呢？作者话你应该立即捉住对方嘅兴趣点。就咁听上去，捉住兴趣点好似几困难，毕竟人同人之间有好大嘅差别。我点样能够知道我面前嘅呢一个客户佢嘅兴趣点系边一度呢？对于呢一个问题，作者请教咗好多杰出嘅心理学家，结果发现佢哋俾出嘅回答竟然非常一致。就系、虽然表面上面嚟睇，我哋嘅兴趣点各有不同，但系喺人类大脑嘅最深层有一套信息接收器。对于呢一个信息接收器嚟讲，有3类信息能够最快咁引起佢嘅兴趣。第一类信息是危险信号，简单来讲就是不买这个产品或者不接受我的想法，你的生存就会面临威胁。书里面举了一个微软公司的例子，14年微软新的 CEO 执行官上任的时候，他要向公司里面的所有员工销售一个观点，就是微软公司的经营重点必须要由 Windows 操作系统转向云端计算服务。为了让员工接受这个观点， CEO 就调用了危险信号作为自己的主要论据。他郑重地告诉全公司的员工知道， Windows 操作系统不可能无限地为公司开支票，现在操作系统已经不赚钱了，信息搜索才赚钱，电脑已经逐渐没落，移动设备成为了主宰，人类不再购买软件而是租用软件，一切都发生在云端之上。所以如果微软不能够尽快地将经营重点从 Windows 系统转向云端计算，那微软以后的经营环境只会越来越恶劣，大家都只能够在寒冬里面冻死。 在这番讲话之后，微软全公司上下很快统一了共识。他们先是关闭了智能手机部门，又将 Word 和 Excel 程序移入云端空间，还花巨额现金在全世界建立云端计算数据中心。而微软公司之所以可以执行得这么快，正是因为感受到寒冬将至的危机，感受到被市场淘汰的风险。CEO 的一番讲话让这种危机感植根了在公司成员的心里面，亦都让后面的变革开展得更加顺利。作者说，好像这样的故事可以随时讲给任何行业里面的人听。在实践之中，他从来都不会告诉客户知道他们的产品比现在的产品更加好，也都不会说他的方案更加优秀。他只会说，我们都知道整个行业正在转型，而这个方案能够帮你在新的竞技场里面成功生存下去。刚刚讲完的是最快能够捉住对方兴趣的第一类信息，危险信号。跟着再讲第二类，风口回报。这一点很容易理解，就是我们总是会快速向丰厚的回报靠拢，会对那些能够为我们带来丰厚回报的东西感到兴趣。不过要注意，我们前面讲的是丰厚回报，也就是说你给出的回报必须要达到一定的量级才能够捉住对方的兴趣。那要达到怎样的量级呢？书里面都给出一个很明确的回答，就是两倍。亦即系话，只有当你话俾对方知你销售紧嘅嘢，至少能够让佢喺好在意嘅一啲回报上边翻倍，例如效率翻倍、规模翻倍、幸福感翻倍等等，对方脑里边嘅嗰个接收器先至会一下子被勾起兴趣。两倍呢一个数系作者同佢嘅团队根据大量嘅实践经历，仲有研究案例总结发现嘅。例如每年手机制造商都会上市很多新款手机，但是消费者肯定不会很频繁地换机。背后的主要原因就在于新款手机的性能升级幅度通常并不太大。买车都是这样，不可能每年新车一出我们就换车，因为好像 10% 之类的性能提升还不足以打动消费者。作者和他的团队发现，通常情况之下，如果新款汽车的某一项性能提升到 100%， 消费者才比较可能会考虑换车。同样地，如果一种新款手机在储存空间或者分辨率等等性能方面达到旧手机的两倍，那旧手机的那些用户才愿意去买。总括来讲，两倍是一个神奇的数字。如果低于这个量，我们的信息接收器就不会启动。就算是提高了 80%， 都不足以立刻让人类集中注意力。所以在销售的时候，我们需要重点强调那些能够实现两倍效应的领域。例如收益增长 100%、效率翻倍，或者主观性的舒适度翻倍、流畅感翻倍等等。亦都可以调返转来讲，例如成本减半、故障率减半，这些都能够体现两倍原则。讲完了最快能够捉住对方兴趣的第二类信息，丰厚回报，下面我们跟着讲第三类，公平可信。简单来讲，就是没人喜欢被人骗的，所以每一个人的信息接收器里面都会预先安装了一个防骗警报器。如果对方在你的说话里面找不到能够让自己安心的说话，那这个警报就会响。调返转来讲，如果你讲出一些能够让对方安心的说话，那对方也都能够立即捕捉到。怎样才能够让对方安心呢？作者的建议是让对方知道在你销售的这个行业上面，你都入了局，做了巨大的投入。例如你销售一个办公软件，就可以向对方展示你自己的团队已经全部换上这个软件。还有你在向投资方展示一个项目，也可以透露自己对这个项目投入了很多，这个项目一旦出现问题，你在财务、时间、名誉方面都会损失惨重。好似呢一类说话就可以被称为入局声明。由于人类总会不自觉咁喺交易过程之中关注呢一个交易系唔系公平可信，所以佢哋会对呢一类入局声明特别敏感。一旦感知到你哋双方喺呢一个交易里面系生死与共，系同一条船上面嘅话，佢哋就会更加愿意做呢一笔交易。刚才我哋讲嘅系能够最快捉住对方兴趣点嘅三类信息。危险信号、风口回报，还有公平可信。你会发现这三类信息其实就是对应着在销售刚刚开始的时候对方最在意的三个问题。第一，跟我有什么关系？ 针对呢一个问题，你就可以调用危险信号话俾佢知寒冬将至。第二，对我有咩好处？呢一个问题，你就可以利用两倍效应向佢展示丰厚回报。第三，凭乜嘢要同你合作？咁你就可以利用入局声明，让对方感知到你系可信嘅利益攸关方。当你运用呢三类信息回答咗呢三个问题之后，对方嘅兴趣基本上亦都会被勾起。呢一个时候，你再同对方详细介绍自己嘅产品、观念或者项目，对方就会更加愿意听，更加容易接受啦。咁跟住落嚟，我哋就讲下点样介绍自己要销售嘅东西。好多人喺做销售嘅时候，会着重介绍自己嘅产品有边一啲唔同，同以往嘅相比有边一啲创新，同常见嘅相比有边一啲嘅突破等等。总之就系强调自己嘅东西新颖又特别，同市面上面嘅融资族粉唔一样。但系作者话俾我哋知，咁样嘅做法有啲问题，因为佢会将用户吓走。点解会咁样呢？背后的原理是，虽然我们都喜欢新奇的事物，但是新奇亦都意味着风险，所以过于强调新奇的地方会让人有不安全感。我们最喜欢的是那种有中等新奇度的事物，也就是大面上面和常规事物大致相同，只有某一个部分是新奇的。这一种心态并不是作者的感性认知，而是有科学根据的。早在1951年就有心理学家发现，动物对新事物的探索行为会随着事物本身的新奇度而发生变化。最初随着新奇度的上升，动物探索新事物的可能性会变强。当新奇度上升到中等的时候，动物的探索新事物的可能性会达到顶峰，之后就会逐渐降低。亦即是话，哺乳动物的大脑所喜欢的事情要有些新奇，有些不寻常，又不能够过于新奇。如果过于新奇，他们就看不明白，不知道怎样处理了。那在销售场景之中，我们应该怎样让自己的项目介绍尽量贴近中等新奇度呢？作者给出了一个方法，叫做新奇度模块。意思是，如果项目存在很多新奇的特点，那就将它们集中在一起，归为一类，然后告诉对方，这个项目除了在某个关键的方面是崭新、很有突破的，其他方面完全符合行业的惯例，完全符合大家以往的使用习惯。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都知道微软的 Word 在文字处理软件之中独占鳌头。我发一个 Word 档给你，已经成为了商业界最频繁的用语之一。如果想让别人放弃使用 Word 档，而改用另一款新的能够在线协作的文字处理软件，我们应该怎样说服对方呢？先来讲下错误的做法啦。错误的做法就是好像我们之前所提到的，一味地去强调这一款新的软件和 Word 有几咁不一样。例如一来到就连珠炮发地跟对方讲新软件的创新点，例如你可以从网页上面直接加载文档，不用下载，亦都不需要安装软件。你的所有文件可以直接传入去云端，不占你的本地硬碟。你的所有历史修改记录都会保留下来，还能够多人同时编辑同一个档案，在档案里面加评论等等。好似以上的介绍方式就好容易吓走对方了，因为他将产品的新奇度拉得太高，听起上来就好像是一个全新的软件一样，很多人就会抱有迟疑，想下我现在用个 Word 都挺好啊，换一个新的还要重新适应，有没有必要呢？想到这里他可能就会退缩。咁如果用我哋前面提到嘅新奇度模块呢一个方法，应该点样做呢？首先应该强调呢一款软件同 Word 有唔少相似嘅地方，例如你可以咁讲，大家都知道微软嘅 Word 好好用，佢嘅界面简洁，屏幕顶部嘅尺标同工具栏都好方便，又能够做拼写检查、字数统计、审阅等等。好似呢一啲功能嘅特点，我哋嘅新产品里面都保留咗，所以你喺用嘅时候，操作上、体验上同 Word 系冇咩分别。讲完这些之后，再介绍产品的新奇度模块，你就可以说，不过和 Word 文件相比，我们的新产品有一个关键性的不同，它是基于云计算的软件开发的，也就是说文档是储存在云空间里面。那这种云档能够带来什么好处呢？下面我展开讲一下。咁讲完呢一啲之后，再展开去讲我哋前面提到嘅嗰一长串嘅新功能，就唔会吓亲人啦。 所以总结来讲，后一种介绍方案是将产品的所有创新点都囊括在同一个新奇度模块里面，先向对方解释话旧产品好好用起上来都没问题的，我们并不是叫你彻底地淘汰旧产品。最后指出新产品的一个新奇点，展示它好在哪里，让对方觉得存在风险的地方只有一处，那就很符合人类对于中等新奇度的偏好了。最后做一个全书总结，这本书告诉我们，在这个信息爆炸选择繁多的时代，我们很难再用压力促使客户做决策。我们应该明确一个观念，就是商品并不是被卖出去，而是被客户买回来。也就是说，销售的着力点应该是激活对方主动交易的想法，让对方觉得是他自己需要这个产品，主动要来买。今天的解读，我们就围绕着怎样激活对方主动交易的想法这个主题，讲了做好销售的三个步骤，分别是交付确定性、捉住兴趣点，还有把握新奇度。书里面告诉我们，要交付确定性，你要排练好你的专业性台词；要捉住对方的兴趣点，你要用好危险信号、风口回报，还有公平可信三类信息，因为他们能够最快地点亮对方头脑之中的信息接收器，激发兴趣。而跟住落嚟，喺介绍你要销售嘅产品嘅时候，你需要遵循中等新奇度嘅原则，用新奇度模块呢一个方法，将产品嘅新奇度控制喺合适嘅水平。以上就是由焦点资本资本市场总监奥伦克拉夫所著《需求唤醒》一书嘅全部重点内容。多谢你收听创业家读书精华，下次见。